下面我要读的这一篇信息呢，是祷告与神的工作。经文是以弗所书6:18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以西结书36:37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，多如羊群，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，我要给他们成就。神做工是有一定规律的，是有一定原则的。神虽然能够随着自己的意思做，但是呢，他并不是随便去做，他必须按照他所定的规律和原则去做。神是超乎一切规律和原则之上的，他是神，他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去做。但是呢，我们在圣经里边看见一件非常稀奇的事，那就是虽然他是大能的，他是大的，虽然他是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做事的，但是呢，他竟然循着规律而行。他竟然把自己好像也放在规律之下，受规律的支配。那么神做工的原则是什么呢？神做工有一个主要的原则，就是要人祷告，要人在祷告上和他合作。从前呢，有一个很会祷告的基督徒，他说所有属灵的工作都有四个步骤。第一步是神起意，这就是神的旨意。第二步是神把这个旨意借着圣灵启示给他的儿女，叫他们懂得神有一个旨意，神有一个打算，神有一个要求和盼望。第三步就是神的儿女把神的旨意回头祷告给神听，祷告就是响应神的旨意。如果我们的心跟神的心完全是相合的，自然就会说出神所愿意做的事来。结果第四步，神就必定去做成那一件事。在这儿呢，我们不是要看第一如何，也不是要看第二如何，我们所要注意的是第三。我们怎样以祷告回应神的旨意？回应，一切有价值的祷告都是回应。如果我们的祷告只是为要完成我们所打算所盼望的，这在属灵世界是没多大价值的。必须是从神起头，我们回应，这才是有价值的祷告。神的工作是被这样的祷告所支配的。多少事神愿意做，但是因为神的子民不祷告，他就宁可不做。神必须等人同意以后，他才去做。这是神做工的一个大原则，在圣经里头最要紧的原则之一。以西结书36:37的话是非常稀奇的。神说他有一个目的，什么目的呢？就是他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，多如羊群。这是神的定规，神定规的，神必定做成。但是呢，神还得等一等，不能立刻做。等什么呢？神说，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，我要给他们成就。这句话的上半句也可以翻译成，我为这事还要被他们求问。神定规了以色列家的人数要加增，但是神还得等以色列人向他问一问，等以色列人向他求一求，他才给他们成就。你看，神自己虽然定义要做一件事，但是呢， 他不立刻去做，他要等人表示同意之后才去做。神每一次工作不是他自己有了旨意就去做，他乃是要等他的儿女们表示同意之后才去做。这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。我们要记得，所有属灵的工作都是神定规的，神的儿女愿意这样才做，都是神起头，神的儿女赞成，这是属灵工作的大原则。神说他为这件事还要被他们求问，神的工作是需要等候以色列人求问的。只要有一天以色列人真的来求问了，神呢就要给他们成就。弟兄姊妹，你看，这是神工作的原则。神发起要做一件事，但是必须等我们祷告之后才去做。自从有教会以来，神在这个地上所做的没有一件事是没有他儿女们的祷告的。自从神有了他的儿女以来，所有的事都是凭着他儿女们的祷告而做的。什么事都是放在他儿女的祷告之中的。神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事实啊。神肯把他自己放在这样的地位上，神喜欢做这样的事，就是神要借着他儿女的祷告来行出他的旨意。还有一个例子，就是以赛亚书62章6到7节，那说，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必不静默，呼吁耶和华的，你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使他歇息，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神要叫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，他怎么做呢？他就在城上设立守望的，要他们呼吁，就是呼吁耶和华。怎么样呼吁法呢？你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使他歇息。我们在那儿呼求，一直不歇着的呼求，也不让神歇着。我们祷告要祷告到神听，要祷告到神做成他的功。神自己虽然已经定规了要叫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城，但是呢，他还要在耶路撒冷城上设立守望的，叫他们祷告，他才去做。神要他们的祷告不只是一次两次，乃是时刻不停的祷告，一直祷告到神的旨意成就。换句话说呢，神的旨意受人祷告的支配，神是在等我们祷告。神的旨意的内容完全是神定规的，不是我们定规的，我们是一点儿都不能参与的。但是呢，神旨意的通行乃是受我们祷告支配的。有一个弟兄说，神的旨意像火车，我们的祷告像火车的铁轨。火车是什么地方都能去的，但是只能走在铁轨上。火车的能力是很大的，东西南北都可以开，但是呢，只能开到已经有铁轨铺好的地方。神并不是没有能力，但是他受人祷告的支配。有价值的祷告都是替神的旨意铺路的。因此呢，我们如果不起来负祷告的责任，那就拦阻了神旨意的成就。当神创造人的时候，就给人一个自由意志， 这样在宇宙之中就有了三个不同的意志。一个是神的意志，一个是仇敌撒旦的意志，一个就是人的意志。按人的想法，神为什么不在一分钟之内把撒旦给消灭了？但是神没这么做，神要和人合起来去对付撒旦。神有神的意志，撒旦呢有撒旦的意志，人也有人的意志。神就是要得着人的意志和他合起来，他不肯单独的去消灭撒旦。我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神喜欢这样做。神不单独做，神要和人和他同坐，这就是教会在地上的责任。神要做一件事，他就要把他自己的意思借着圣灵摆在我们的里头。经我们把那个意思化成祷告之后呢，神才把那件事做好。神做事必须有这么多的手续，神做事非这样不可。神需要我们人和他合作，神需要有一个意志是和他同心的，是和他同情的。如果神所有的事都是不顾我们人就去做的话，那就完全用不着我们人在这儿了，我们就不必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了。但是神每一个旨意都要我们去遵行，神要叫我们的意思跟他的旨意合在一起。我们祷告出神的旨意来，把神的心意祷告出来，这就是遵行神的旨意的第一步。我们从这儿就看见，祷告乃是一个工作，没有一个工作比祷告更要紧的，因为祷告就是说出神的旨意，祷告就是成就神的旨意。我们要知道，神的旨意是要从我们祷告里说出来的，所以一切出于己意的祷告都是没用的。所有合乎神意思的祷告都是从神发起，借着圣灵把他的意思告诉我们，而后呢，由我们用祷告把那个意思归还给他。所有合乎神心意的祷告都是以神的旨意为起头，人呢不过是传递的、响应的。所有从我们起头的祷告啊，都是没有属灵价值的。当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，就能看见每一次大复兴的起头都是从祷告来的。这就是说，祷告乃是使神做他所愿意做的。我们不能求神做他所不愿意做的事，但是呢，我们可能迟延神做他所愿意做的事。神是绝对的，我们从来不能改变他一点，我们绝不能要神做他所不愿意做的，我们也绝不能叫他不做他所要做的。但是当神要我们做一根管子来通行他旨意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这一边不和他合作，他的工作就会受我们的阻碍。所以我们的祷告不是求神做他所不愿意做的事，不是求神改变他的旨意，乃是把神的旨意祷告出来，叫神能做他所愿意做的。我们如果在那儿苦求，想要神做他所不愿意做的，那就是白花力气，一点用也没有。如果神不愿意做，谁也不能叫他做。我们只有一件事是能做的，就是把神愿意做的事 祷告出来，神就要因着我们与他同心的缘故呢，而做成他的功。就如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事，神在几百年前呢，早就说过了，在先知约珥那个时候就已经说过了，但是呢，要等到那很多门徒在那儿祷告了之后，圣灵才降临。神虽然是定规了，但是必须有人祷告了之后才完成。神自己虽然可以做，但是他喜欢等人发出祷告之后才做。多少事神很可以做，但是呢，他要等你同意。多少事神虽然早就愿意做了，但是他要你也愿意。多少事神早就要做了，但是呢，因为你没向他表示同意，所以他还等着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虽然不能勉强神做他所不愿意做的，但是呢，我们能够要求神做他所愿意做的。我们所以失去属灵的福气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在祷告上发表神的旨意。所以，如果你能起了专门做祷告的工作，那是最好不过的了。神正在等着人跟他同工，好使他能做出他的事来。有的基督徒说啊，为什么神不多多地拯救罪人呢？神为什么不叫个个信徒都得胜呢？我们深信，如果人祷告了，神要这样做。神不是不愿意做工，他乃是要先得着一般与他同工的人。什么时候人跟他同工，什么时候神就要做工。所有属灵的工作，神都是在等着他的儿女们的表示。事情的成功与否，都是看神儿女们的祷告如何。所以我们应该有与神同工的表示才行。其实呢，神正在等着要赐福给我们。不过问题啊，都在乎我们求不求。不认识神的人要说，神要做事就做好了，何必要我们去祷告呢？神总是知道的，多祷告了，神要讨厌了。我们要记得，我们人是有自由意志的，神不肯违背他自己的意志，也不肯勉强我们人的意志。如果神的旨意没有被我们祷告过，神就要等。我们看神要他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他自己去做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要叫门徒祷告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呢？神要他的国降临，就降临好了，何必要门徒来祷告说，愿你的国降临呢？神要他的名被万民尊为圣，他自己去做就好了，何必要门徒来祷告说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呢？这没别的缘故，就是因为神自己不愿意单独做事，他要人与他合作。神有能力，但是他要我们铺轨道，轨道铺得多，神的工作呢，也就做得多。所以我们的祷告应该像铁路网那样的铺起来，铺得越多越好。我们应该怎么样为神的旨意铺轨道呢？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说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。所以我们的祷告应该多方， 也应该随时，应该有普通的祷告，也应该有专一的祷告。我们有很多的祷告都是太稀疏了，漏洞太多了，太不周密了，所以撒旦呢有好多的机会可以进来。如果我们的祷告是非常仔细的，非常周密的，各方面都祷告过，撒旦就不能做什么了。比方说有一位弟兄要出外传道，你就该为他铺路轨，好叫神的旨意能成就在他的身上。你如果只是为他笼统的祷告几句，说求神赐福给他，保护他，供给他，那你这个祷告网啊，可布得太稀了。你要为一个人祷告，就必须为他布一个很周密的祷告网，叫撒旦不能从任何一点钻进来。你应该怎么样祷告呢？你要从他出门开始，为他的身体祷告，为他的行李祷告，为他的火车祷告，为他在上火车的时间祷告，为他在火车上的睡眠、饮食以及他所遇见的人祷告，还要为他下火车之后的一切事祷告，也要为他到那个地方之后所住的房子祷告，也要为他的邻居祷告，也要为他在那儿所要用的东西祷告，再要为他在那里工作的时间祷告。你要把一切有关的事情都祷告过。如果你真是这样周密地为他祷告过，撒旦就不容易找到一个漏洞来攻击他了。所以祷告的工作是实在的工作。凡是懒惰的人、糊涂的人、疏忽的人，都不能做祷告的工作。多少时候我们为着某一件事真是恳切地把很多方面都祷告过，于是那件事呢就成了。在这儿还有一个功课要学，就是撒旦呢有很多的诡计，我们真是想也想不起来，没法子一件一件地祷告出来。我们就只能这样祷告说，主啊，所有从撒旦来的一切，都求主用你的宝血回答他。我们要知道，宝血乃是对付撒旦一切工作的回答。这样的祷告是对付撒旦的一个最好的祷告。撒旦永远不能透过这个来攻击我们。我们每一次祷告都必须看见三方面。第一，我们必须看见是向谁祷告。第二呢，我们必须看见是为着谁祷告。第三，我们必须看见是在反对谁而祷告。多少时候啊，我们只记得两方面，就是向着神祷告和为着人祷告。这样呢，就把撒旦那一方面忽略了。我们在祷告上不只是要知道是向谁祷告，还得知道是在反对谁而祷告。不只要知道是为谁祷告，还得知道是哪一个仇敌在那儿害我们。我们的祷告呢，是向神祷告，是为着人事祷告，又是反对魔鬼而祷告。我们把这三方面都对付好了，神就必定为我们做工。每一个要真正为主做工的人，必须布一个祷告的网，使神能通过你做工。神不是不愿意做工，神乃是要等人有了祷告之后才做工。神正在盼着人有祷告的生活，神的旨意正在等着人的祷告。多少时候 不一定是你预先安排好要去祷告的时候，在你里边有一个意思，好像觉得要祷告。这就是说，神的旨意之中有一件事要你祷告。当你觉得有祷告负担的时候呢，就是合乎神旨意的祷告。这就是圣灵在那儿催你，要你祷告出合乎神旨意的祷告来。当圣灵催促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就应该祷告。如果你不祷告，在你里边啊就觉得闷，觉得有一件事还没有做。如果你仍然不祷告，就觉得更闷了。如果你始终不祷告的话，结果就把那个祷告的灵、祷告的感觉弄得迟钝了。过后呢，你就不容易有这种感觉，就不能祷告出合乎神旨意的祷告来。神每一次把一个祷告的意思放在我们里头，都是圣灵先感动我们，叫我们有负担，特别要为着某件事祷告。当你一有这样感觉的时候，你立刻就应该好好的祷告，为着那件事出代价来祷告。你一有圣灵这样的感动，你灵里头立刻就有负担，好像有一件事搁在那儿。等到你祷告出来了，就轻松了，好像一块石头给你拿掉了。如果你不把它好好的祷告出来，你总是觉得有一件事没做好。如果你不把它祷告出来，就不是与神同心的人。我们在祷告上如果是忠心的，一有这样的负担，立刻就把它祷告出来。这样祷告就不是一个重担，乃是一件很轻松很爽快的事。可惜有很多人是在那儿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把圣灵催促他祷告的那一个感觉给消灭了，此后也不大有这种感觉临到他了。这样他在主面前已经不是一个有用的器皿了，主在他身上已经不能成就什么了，他再也不能祷告出神的旨意来了。如果你在神面前落到一个地步，没有祷告的感觉了，那恐怕你已经是陷入最危险的情况里头了。因为你已经与神失去交通，神已经不能用你做他的工了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必须十分小心地来对待圣灵给我们的感觉。什么时候一有祷告的负担，立刻就应该问神说，神，你要我祷告什么？你现在要做成什么事，要我来祷告？如果你把它祷告出来，神就能托你做第二个祷告。如果你第一个担子还没有卸掉，你就不能再挑第二个担子。我们真是要求神叫我们做一个忠心祷告的人，一有担子，立刻就把它卸掉，就用祷告把它吐露出来。如果那个担子太重，祷告还不能把它卸掉的话，这就是我们应该进食的时候了。祷告所卸不出去的，就需要进食。进食能很快地卸去那个祷告的负担，进食能够帮助你卸去那顶重的负担。如果你一直这样做祷告的工作，你就是一根流通神旨意的管子，神有什么事就可以来找你祷告了。神的旨意一直在找一个出路，神一直要抓住几个人来做他旨意的发表者。如果你能有很多人起来做这个工作，神就会因着人祷告的缘故而做很多的事。